许多圣经教师都认为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前两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前两节是使徒约翰在第一章所写内容的总结。他从第三节改变了主题，谈论别的事项。今天我们要查考第二章的这开头两节经文，并总结我最近三次有关第一章讲到所学到的教训。在我们深入讨论之前，让我带你回顾一下我们从第一章中学到的教训。在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我们学到约翰分享他从他的主耶稣那里所听到的信息。并分享他分享这信息的原因。约翰是耶稣在世上最亲近的三个门徒之一，他们三人从耶稣在地上传道的一开始就与他一起，直到他死并升天。正因如此，约翰才能将他从主耶稣那里所看见所听见的一切告诉我们。他传扬这信息的唯一目的记载在一章三到四节，就是让我们彼此相交，也与父与子相交。这一切都是为了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目的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向我们传道是为了我们的利益，为了我们的益处。你想一想，神与我们相交得着了什么？我们将什么带入与神的相交中呢？什么都没有，绝对什么都没有。父神以他独生子耶稣的生命为代价，使我们与他相交。神从我们这里没有得着任何益处。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使徒约翰向我们传达了他从耶稣那里听到的信息。他告诉我们，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对于我们这些自称与神同行却仍行在黑暗中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在第八到十节中，他又给我们举了两个悖逆神的例子，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红光和微光的悖逆，及那些公然违抗命令的人，以及那些表面上顺服实际在细微处违背神的律法。这向我们表明，我们有很多方式悖逆神，因为我们的本性，我们堕落的人性，悖逆、犯罪、违背神在我们心中制定的律法。然而，神给我们预备了摆脱困境的出路。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告诉我们，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的经文在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将与约翰在前一章所教导的内容联系起来，使我们更加清楚他所说的教训。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的第一句话，使徒约翰称他的读者为我小子们啊，这是典型的老人对比他年轻的人的爱称。圣经学者正是根据这个词断定约翰写这封书信时的年纪已经相当老迈。这个词也体现了他在读者中的资历以及他对读者们的感情。他把他们视为自己所亲爱的，就像他的孩子一样。在希腊语中，像小这样的词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使用起来伴随着爱意，充满了爱意。所以当约翰称他的读者为小子们时， 他写信是为了表达他对小子们的感情和爱意。有些译本将这个词翻译为我亲爱的孩子们。从这个词我们注意到另一件事，是约翰在整个第一章中提到自己时都使用第一人称复数代词，我们，我们的，其中包括他的同工，甚至包括他的读者。然而用这个昵称他改为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我的小子们。这表明正如他在第一章中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所表明的那样，他不仅仅是在某个地方写信给一般给普通的基督徒，而是写信给他认识的人，他深爱的人。因此他说我的小子们，或我亲爱的孩子们。这个爱称之后，约翰继续陈述他在第一章中所写的目的。这个目的陈述与他在一章四节中所写的目的不同。因为二章一节陈述的目的是，我将这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话指的是他在一章五到十节中所说的。你认为约翰为什么在这里陈述这个目的呢？他说他在五章十节中写到罪的原因是为了让读者不犯罪，让他亲爱的孩子们不轻视罪，并尽力不犯罪。因为罪在我们心中是普遍存在的，既然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又何必如此的担忧和如此的费心思呢？所以你看，我们很容易就将轻看了罪。约翰告诉我们，我们普遍存在的罪性不是要我们轻看罪，而是让我们要顺服神，顺服神的诫命。正如他在一章七节中说，你若行在光中，正如神行在光中。我们与神同行，我们必须与神行在光中，而不是要不要偏离神的同在。约翰一书二章六节进一步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说的去行。解释一下这节经文，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我们住在耶稣里面，我们就该像耶稣一样生活。如果我们说我们住在耶稣里，我们就要像耶稣那样生活，需要效法基督，过一个尽力的过一个无罪的生活。我们如何过一个像基督一样的生活呢？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罪，这几乎是不可达成的任务，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做不到， 正如约翰在这封书信中所说的，我们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这告诉我们借着基督我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然后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洁净我们，使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我们仍然正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时而还会犯罪，还会受试探。正如保罗在罗马书7:15描述他自己一样，因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倒有去做。即便伟大的使徒保罗也无法不犯罪，因此神为我们这些罪人做了预备，因为他知道我们无法完全不犯罪。神不希望我们任何人犯罪，但他知道有我们堕落的本性，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需要所有可能的帮助。因此神以他对我们的恩典，在基督里面为我们这些罪人提供了帮助。神的预备正如约翰一书2章所说的，我们有一位中保。第一节最后部分清楚地列出，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在父面前为我们做中保。基督如何履行中保这个职责，这清楚地显示在路加福音22:31-32中他为西门彼得的祷告。那我们一起放到路加福音22:31-32，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在这个祷告中，我们看到基督如何为西门祷告。这是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说的，是他在透露出卖他的人是谁的时候，出卖他的人是谁之后说的。所以撒旦要得着你们这句话意味着撒旦也要得着西门，就像撒旦要得着犹大一样。撒旦也许不会利用西门出卖耶稣，但由于那晚西门在鸡鸣前否认了耶稣，撒旦击垮西门脆弱的信心，使他离弃基督。因此耶稣祈求西门不要丧失信心，他请求天父保守西门的信心。这展示了基督如何捍卫他的选民。在西门因否认基督而感到内疚之前，甚至在西门做出任何否认基督的不认基督的行为之前，基督已经为他祷告了。 同时你可能还注意到，在这个祷告最后部分，基督向西门发出命令，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就是耶稣在为西门的信心得到加强而祷告时的想法，希望他能利用这些经历及他不认基督的经历，以及他所感受到深刻的绝望和内疚的心情，利用这些经历来兼顾他的基督徒同伴。耶稣正在为他们祷告，在他们可能失败的地方，甚至是在他们失败之后帮助他们。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当我们陷入罪恶中，基督不会为我们祷告。这是由于我们这些信靠基督的人，我们的永生是有保证的。基督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中保，主要是在我们失败后使我们恢复，使我们能够成长并更有效地被神使用。就像西门因惧怕这些掌权者，在大祭司家里三次否认基督一样，这件事使彼得看到自己的错误。在他与基督恢复关系之后，他在传讲基督时变得无所畏惧。他两次被带到犹太宗教领袖公会面前，两次他都违抗他们不再宣传耶稣的命令。这些事记载在使徒行传四章和五章中。他甚至无所畏惧地告诉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失败和恢复的经历教导西门要无所畏惧地遵守他的主耶稣的诫命，即使面临死亡，他也没有停止传讲基督。在伪经彼得行传第37章至第39章中记载，西门曾恳求将他钉十字架的人将他从倒过来钉在十字架上。当他以这种可怕的姿势挂在十字架上时，他仍然愿意向听他话的人传讲基督。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未能效法基督并犯罪得罪神时，这不是我们救恩的结果。为了我们的成长，基督在天父旁充当我们的中保，保护我们免受撒旦的指控。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恢复到神身边，通过这种恢复，我们可以变得更像基督，为神所使用。谈到中保，你是否曾经遇到过需要辩护人在法庭上代表你的时候？即使你没有这种经历，想象一下你自己需要一位律师，你如何决定要谁代表你呢？你会想知道这个人是否有资格代表你，他在哪里受过培训，他是否处理过类似你所涉及案件的经验，甚至他曾经胜诉的记录。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耶稣说在天父那里我们有位中保，这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否有资格代表我们呢？基督是唯一有资格代表我们的中保。我将从今天的经文中列出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基督与神的关系的独特性，他是我们在父那里的中保。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从创世以来就与神同在。现在我们并不是说由于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能利用他与天父的关系来为我们操纵，为我们获得不公平的优势。神是公义的，绝不会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帮助任何人。圣经上也记载 父，天父常常听耶稣的。约翰福音11:41-42中，就是在耶稣死，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前，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是差我来的。你常听我，除了神的儿子之外，谁能这样说呢？地上没有人能在神面前说得上话，没有人能凭自己站在神面前。由于耶稣与天父的关系，神常听他的。在约伯记里，我们还看到还有一个能站在神面前说话的，那就是撒旦。通过阅读约伯记，我们意识到撒旦不是一个能够保护我们的角色，甚至他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就像他在约伯记1:9-11中向神说的那样，如果神不再保护约伯，不允许他的财产和家人受到伤害，那么约伯就会咒诅神，而不是赞美主。在约伯记2:4-5中，撒旦甚至再次请求神停止对约伯本人的保护，并允许伤害临到约伯。他认为这样约伯就会离弃神。那么在能在神面前说得上话的，在耶稣和撒旦之间，你认为谁会是我们更好的中保呢？我认为这个选择是显而易见的。基督适合成为我们中保，第二个原因是他与我们的关系。他作为一个人行在这地上，经历了我们必须经历的一切。当他在旷野受魔鬼试探40天40夜时，他就完全经历了撒旦对我们的试探。有人反对耶稣能够与我们共情的说法，因为他说耶稣是无罪的。反对意见是，如果耶稣从未犯过罪，他就不会知道真正的诱惑是什么。他无法同情我，也无法与我共情，因为他从未尝试过诱惑的全部力量。C.S. Lewis 对于这个说法 ，C.S. Lewis 曾写道：“这是一个愚昧的想法，认为好人不知道诱惑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明显的谎言。只有那些努力抗拒诱惑的人才知道诱惑有多么的强烈。一个人在5分钟后就屈服于诱惑，根本不知道1个小时后会是什么样。”我们永远不会发现我们内心邪恶冲动的强度是多么的强烈，直到我们试图与之抗争。而基督他是唯一一个从未屈服于诱惑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完全了解试探诱惑意味着什么的人。我们当中有多少人陷入轻微的试探，甚至不去反抗？有些人说耶稣是无罪的，所以在他里面没有任何可能受到试探的罪性。但是在我们在圣经中不是读到耶稣也是像人一样有感情，他对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发怒，他为拉撒路哭泣，他在科西玛尼园痛苦地流下血汗。耶稣很了解我们，因为他作为人在这堕落世上过着无罪的生活，经历了甚至我们从未面对过的一切试探。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过无罪的生活，他要过一个无罪的生活，要面临的试探是大大的高于我们所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最能知道如何帮助我们做我们在父面前的中保。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基督本人的无罪，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他过了一个无罪完美的生活， 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中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忠心。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彼得前书这节经文重申了约翰所写的内容，作为他写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目的，即便是要我们不犯罪，效法基督，过一个完美的生活，因为基督过了一个完全无罪的生活。这种无罪也是基督在第二章第一节被称为义者耶稣基督的原因。耶稣是公义的，因为他是无罪的，并且过着履行天父律法的生活。正如神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后，在西奈山向摩西所颁布的律法，耶稣没有遵守法利赛人1500条额外的条款。法利赛人制定这些额外的条款称为栅栏法，他们认为这些律法将神的律法保护的在神的律法周围建立起保护屏障和栅栏，并帮助防止人们违抗神的任何律法。这些额外的条款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地上传道期间所违反的，导致法利赛人想要杀他。例如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一到十三节中，法利赛人询问耶稣是否可以在安息日治病，因为他们认为治病是安息日禁止的工作。耶稣跟他们推理说，既然他们愿意在安息日救一只掉进坑里的羊，那么也没有理由不在安息日救一个人。在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中，耶稣的门徒经过田地摘下麦穗来吃，看到这一幕的法利赛人斥责耶稣，因为他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违法的事。这些违法法利赛人额外条款的行为向我们表明，像基督一样过无罪和公义的生活，并不只是盲目的遵循人规定的条款。即使他们是宗教领袖，他们也可能是错的，他们只是堕落的人，像我们任何一个人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效法基督，因为只有他过了一个真正公义无罪的生活。通过他的教导和他的生活表明什么是要遵守的律法。他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中坚持要遵守两条最重要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条也是最大的诫命。第二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用你所拥有的一切来爱神，并像爱自己一样来爱你的邻舍。耶稣的一生都遵从这两条诫命，完全顺服顺服神，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哥西马尼的祷告表明他不想死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但他完全顺服天父，自愿这么做。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中，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拯救他的为属他的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你可能会问，这并没有表现出他对邻舍的爱，因为他只为他的人而死，不是为所有人。这将带我们来到下一个原因，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耶稣为拯救我们而舍弃自己的生命，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挽回祭这个词是我们基督徒常用的一个大词，一个术语，但不知何故无法完全理解它的含义。我认为新国际圣经在这个翻译这个词做的翻译这个词时解释的比较清楚，他们用赎罪牺牲一词代替了挽回祭。这意味着耶稣牺牲自己来赎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死，以偿还我们的罪。这确实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的表现，因为无罪的神人具有无限的价值和意义，为拯救罪人而死。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他是无价的罪人，当我们与创造我们所有人的神的爱子耶稣相比，我们的价值和尊严就毫无价值了。然后我们来看今天经文的最后一小段，这句话引起了许多理解上的问题。为什么约翰补充说耶稣不仅为我们的罪而死，也为普天下人的罪死呢？耶稣真的为普天下人的罪而死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意味着地上所有人都会得救。然而让我们来看看约翰的另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有一个条件句，就是只有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同一封书信约翰1:5:12中，约翰也写道，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显然如果没有神的儿子，人就没有永生。因此永生不是属于每个人。然而约翰在约翰一书2:2中写道，耶稣也为普天下的人罪做了挽回祭。这并不意味着耶稣拯救了每一个人，因为这会使整封书信变得不切主题。第一章中的教训和约翰在第二章中的目的陈述变得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既然无论如何每个人都会得救，如果每个人都会得救，我们何必担心要会不会有没有犯罪，有没有效法基督的生活。所以当他说普天下人的罪时，他并不是指所有人。在约翰福音10:15-16，耶稣说，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耶稣为他的羊而死。我们知道在整本圣经中，羊代表神的儿子，神的儿女。因此耶稣说，我还有不属于这圈里的羊，意味着这个圈之外还有神的其他的儿女。这个羊圈意味着犹太人，你和我就是不属于这个圈里的羊。我们不属于犹太人，而是属于外面的世界，外邦人。因此当约翰写到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他的意思只能是说，在犹太人这个小团体之外，世上还有其他人耶稣做他们的挽回祭。正如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所写，约翰的目的无非是让整个教会共同受益。然而在普天下人这个词里，不包括那些被弃绝的，而是指那些应该相信以及那些当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 耶稣是做普天下人的挽回祭，意味着他是整个教会的挽回祭，而不是世上每一个人的。当我们为今天讲到做结论时，我们看到约翰书信这两节经文是为了安慰，悔改的信徒。基督的祭司工作是为我们在天父面前做中保，也是神为普天下每位儿女预备的挽回祭，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我们要尽力不犯罪，过一种配得上基督的生活。当我们失败并得罪神时，我们不能否认自己的罪，而必须认罪并通过基督得到洁净，因为他的赎罪祭是 无限的价值，足以赎我们的罪，不仅是我们的罪，并且是普天下神所有儿女的罪。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我求你可以使我们有能力尽力的不犯罪。我们为基督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的挽回祭献上感谢，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称义。我求你在我们今天离开之后能够得到安慰，因基督祭司的工作能够得到安慰和力量。奉主耶稣基督闻名，阿门。